你看呢、啊？这里讲到主回来啊，不要忘记啊，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马可回答了。现在这个夜如何？到底现在是夜哪一段呢？那么好了，现在你看这个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也知道人子近了，人子正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的主实在快回来了，不是吗？好，那主回来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你看第三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对众人说的话，要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回来了。主什么时候回来？主没有说，他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需要警醒。所以很清楚的，马可能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因为马可自己是个没有警醒的人。马可自己是个失败的仆人，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马可把整个的晚上分成四段，是从六点钟开始，黄昏六点钟开始，因为我们这犹太人呢，他们一到了下山就开始了。那么然后呢，从六点钟到九点钟，这是晚上，黄昏，原文应该是黄昏。然后呢，从九点到十二点，这是半夜。那今天呢，因为大家今天我们有电灯嘛，所以现在呢，你半夜都是十二点才睡，所以有的人熬夜熬半天，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睡觉，很多电灯嘛。但那个时候没有灯啊，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灯，所以普通都是日出，这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所以呢，等到太阳一下山了，你除了用晚饭大家点一点蜡烛之外，那么没有灯，大家又睡了。所以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早睡，不是像我们到十一点还醒的，十二点还醒的。不要忘记，他们九点钟老早就上床了。所以呢，从九点到十二点就是半夜。所以你读圣经不要讲你的半夜，是那个圣经里马可的半夜。这是第二更天，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然后呢，从十二点到三点是鸡叫，这是第三更天。然后早晨呢，从几点呢？从三点钟到六点钟，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第四更天。好，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同样是马可，这个字通通是马可用的啊，所以你很清楚马可用的。第四十七节，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行走。那这个四更天就是早晨三点钟到六点钟那一段，叫做四更天。我想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根据于希尔，有人问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弟兄姊妹，现在到底是一更天呢？二更天呢？三更天呢？还是四更天？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黄昏的时候就把门徒们打发上船了，然后他就离开他们，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就好像两千年前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一样。但是等到四更天还没有亮，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行走在海面上，他乘风破浪而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只有门徒看见，然后主告诉他们说，是我。那弟兄姊妹， 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两个见证人不是对门徒们怎么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我们主怎么升上去，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到云端是公开的，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的，那他如果这么升上去他也是这么回来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从宝座到云端，然后才从云端到橄榄山，云端到橄榄山像闪电一样，那太阳已经出来了，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了，但是呢从宝座到云端那是四更天的时候，是天最黑最黑的时候，只有最黑最黑你开始看见晨星，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给我们看见吗，我们如果要等候晨星显现，这是我们的赏赐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还没有脚踩在橄榄山以前，他已经把我们提走了，他已经把我们取去了，然后他乘风破浪，他回来迎接我们，他说是我，你知道是我这个字啊是谁的名字，是弥赛亚的名字，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52章，那里弥赛亚他说是我，什么时候你一听见是我，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了，是我来迎接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很清楚，当马可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个等主回来的人，那段圣经是发生在主在地上的事，但那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你看见吗，中午就在天还没有黑以前，门主已经把门徒打发上船，然后他自己升到山上去，所以好像我们的主升天一样，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他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他要回来迎接我们，把我们这些人偷去，把我们这些珍宝偷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呢，到底是哪一段的日子呢，那不要忘记第三更天是鸡叫的时候，那到了四更天已经很困难，因为这个人可以说筋疲力尽，是很容易睡觉，我们很容易睡着的，那很容易这个睡着的，但是呢你看见只有马可告诉我们第三更天是鸡叫的，那鸡叫两遍，半夜12点叫一遍，大概3点钟的时候叫第二遍，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只有马可告诉我们说是鸡叫两遍以前谁，彼得否认我们主，那不要忘记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了，所有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的，那彼得学了一个很沉重的功课，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惊醒，但是你看彼得不能够惊醒，特别到了鸡叫第二次，你就说他可以等到快3点钟，那就证明说是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是彼得那个时候最容易否认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情形底下，你看一点风吹草动就叫彼得跌倒了，彼得果然跌倒了，那弟兄姊妹彼得把这个故事告诉马可，所以马可才特别形容这个四个时辰，第三更天乃是鸡叫的那个时辰，那么这什么意思，这就叫我们想起那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他属灵的父亲就在那个时候倒的，还有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弟兄姊妹，只有忍耐，只有惊醒祷告的人才不会睡着，那个时候你就看见晨星。我们有一次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有一班年轻弟兄，那真是一班年轻弟兄姊妹，他们起了个大早，然后叫了几部计程车就到了橄榄山，他们目的要看日出，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看到诚信的，那实在是他们很大的赏赐。普通年轻人哪里看得诚信，对不对？他不知道睡了几点钟的，但是只有你真的不肯睡觉，你如果在那等候的话，那结果你看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前，那个是最黑的时候，诚心要出现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来，一面像诚心，一面像太阳，一面有一天要脚踩在橄榄山上，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在那个以前，他老早来了，暗中来了，像贼一样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精心祷告的话，那我们就是他被偷去的珍宝。所以你想想看，马可就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花了许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彼得是怎么失败的。所以彼得他自己都没有隐藏他自己，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马可要讲这一段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彼得的失败，我们以为只是失败，但是不要忘记彼得失败和警醒有关系。所以主一再对他，主一再对门徒们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普通想到彼得的失败，只想着彼得没有警醒祷告，但是没有想到主是用彼得的失败，他什么时候失败那个时辰，来告诉我们说现在夜里如何了。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时候？特别是当夜越来越深，好像你等主回来好久了还没有回来。那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夜里了，不光是半夜了，现在呢已经是3点钟，鸡不光叫了一次，鸡叫了第二次了。那等一等，你看见可以说最黑最黑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乘风破浪而来。这是马可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后他，我们的主也借着马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要来。那么讲到警醒，弟兄姊妹，马可他有第一手的资料。我们说过，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那个最后的晚餐呢，比马可怎么说呢？他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所以可见呢，马可他看见他们来的，那么很可能就在马可家里面，然后有了最后的晚餐。那马可不知道他躲在什么角落，他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所以那天晚上所经过的马可都看见，都知道主所说的话，马可都听见。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到克西马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非常可能呢，这个少年人马可他很好奇，他想知道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就披上一件的麻衣，那个麻衣其实就是他的，晚上睡觉的遮盖用的。那么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件，就是一件外衣。所以呢，很可能就是马可，就是那个少年人。你记不记得他到了克西马尼园，后来呢，这个他们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走了，结果他们要捉拿马可，马可没有想到会捉拿他。一下子我们知道后来呢，他就丢了他的麻衣就走了，那个狼狈的情形只有马可自己讲的。所以非常可能啊，那个少年人就是马可。那么如果那个少年是马可的话，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而且那个描写啊，很明显是有一个人躲在什么地方看见，而且那个祷告彼得没有听见，约翰没有听见，雅各没有听见，很可能是马可听见了。所以当马可听见我们的主的那个祷告，那他心中一定有无比的感动，所以他后来看见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了，他愿意跟随主。但是到底弟兄姊妹，等到逼迫真来到的时候，你看他失败了，他落荒而逃，这是马可。但是请大家记得，就是你如果读马可那一段的话，你就知道是只有马可对于什么呢？只有马可对于彼得的那一段描写的最清楚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马可福音第14章。 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